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利未记26章。利未记在前面讲了各样的律法规则，各样的节期怎么献祭。在利未记快要结束之前，这一章26章是很有名的一章啊，因为神在这里宣告祝福跟咒诅。如果遵守神的诫命，照着神的律例过日子的，就蒙祝福；但是呢，偏行己路，不遵守神的诫命的，他会碰到什么样的咒诅？那我先来念一下今天的 QT 经文。QT 经文在26章的有两处啊。那第一处啊是26章3到5节，就是遵命者所领受的祝福啊。第三节，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遵守神的诫命呢，神就降下时雨，生出土产。所以呢，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会是多产的，这是神的祝福。啊，但是接下来啊，6到13节啊，其实1到13节都是在讲遵守神的诫命所要蒙的祝福啊，所以我想我也讲一下好了。接下来第6节讲到，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不经过你们的地。表示呢，神另外一个祝福就是平安。那另外一个7到8节就讲到说，你们要追赶仇敌啊，你们5个人要追赶100人，100人要追赶10000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那表示另外神的一个祝福，就是能够胜过仇敌啊，我们不会被仇敌所压制啊，特别是我们不会被那个黑暗权势，我们不会被魔鬼撒旦来压制啊，就是活在神的律里面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祝福。那接下来又讲到说，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所以呢，讲到说人数加增，这也是一个神的祝福。接下来讲到说，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哦。所以在这边讲到就是说，你们不会挨饿，你们会饱足哦，你们吃的东西多的吃不完哦，所以是一个很富足，这也是神的祝福。那接下来11、12节要讲到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所以在这边讲到说啊，神会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哦。当我们活在神的律例里面，神的同在就不离开我们。那接下来的3节 QT 经文啊，是在14到16节。那其实从14节开始啊，一直到后面啊29、30节等等啊，这篇讲到就是说，当不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会碰到什么样的灾难？好，所以我来念一下，先来念一下14到16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惊惶，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所以啊，14到16节在这边就讲到说，违背神的诫命、不听从神的话的人，不在神国的律里面过日子的，他就开始变得不平安，就变得不健康，而且特别讲到说，你们白白撒种，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就表示说，虽然费了很多功夫，但是完全没有效果，是白费功夫。所以啊，我们看到白费功夫做的是完全没有效果，浪费很多时间，其实这是一个受咒诅的现象哦。我想我们接下来可以继续看一下啊，接下来17节讲到说，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人啊，你们无人追赶却要逃跑。所以在这边讲到一个被咒诅的啊一个结果，就是被欺压，被仇敌辖制，没有自由，而且整天啊胆战心惊，无人追赶却要逃跑。所以这是一个受咒诅的结果。 完全没有平安。好，我们再往下看，接下来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你们的天如铁，地如铜。这是什么意思呢？天如铁就是天不下雨了，地如铜表示地坚硬，你种什么下去根本没有办法长任何农作物。天灾、干旱、土地贫瘠，这是一个受咒诅的结果。所以接下来哦，二十节又讲到说，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所以在这边又讲了一次，白白的费力，而且做的事情没有结果，这是一个受咒诅的结果。所以在这边哦，提到好几次，不在神国的律里过日子的人，主要向他变脸，我要行事与你们反对。所以在这边很明显，跟刚才受祝福的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受祝福的人，哦，神的同在一直在他们当中，但是受咒诅的人，神与他们反对，与他们变脸。那看到这边，也许有人会想到说，我们的神哦，看起来好像心胸很狭窄哦，听他的话的人哦，就蒙祝福，那不听他的话呢，就惩罚他，这好像太霸道了吧？但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就让我先用一个生活当中都非常熟悉的例子来了解一下我们天父上帝的心，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好，那就举例来说，当我们买一部新车的时候，都有一本使用手册，那卖车给我们的那个厂商，他也会告诉我们，我们的汽车啊一定要保养，那要按时候换机油，而且车子的冷却水箱要常常加水，确保这个引擎运作的顺畅。跑了多少英里或者公里之后呢，需要换轮胎，那需要检查刹车，确保车子的运作正常。如果我们照着车子的使用手册来定期做汽车保养的话，那么我们的车子呢，随时发动它就立刻启动，而且开在路上顺畅有力量又快速，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平稳又舒适又没有噪音，而且安全，能需要停下来的时候可以马上刹车就停下来，但需要启动的时候一踩油门马上就能启动。这辆车要成为我们方便的工具，它能够让我们放心的去山上、去海边、去看朋友，能够游山玩水都没有问题。但是相反的，如果我们今天不照着厂商的建议来做这些定期保养的话，那就会当我要急着要出门的时候，我的车子引擎却发不动，或是发动之后开了一小段路，引擎就开始过热，开始冒烟。当我开到一个路口，我需要刹车停下来的时候，刹车却失灵，停不下来。那当我雨天在路上，因为我没有照着厂商建议去换轮胎，结果呢，一转弯，车子就打滑。因为我平常不爱惜这车子，我也从来不保养，所以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车子让零件松动，以至于 叮叮哐啷到处发生奇怪的声音。在高速公路上，想要加速，却没办法开快。我想要马上停下来，却随时有刹车失灵的危险。在雨天里，车一转弯，又要担心车子会打滑。我想要出去，却没有把握车子能不能开到目的地。所以这就是不按照厂商的建议去定期保养车子所得到的结果。所以是不是我们照着厂商的建议去做，我们就蒙祝福，因为这辆车子就会一直保持最好的状态，但是不照着去做呢，把倒霉的事不断发生，这车子不断的出毛病，也没办法达到它原来的功能。各位弟兄姐妹，因为人哦，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哦，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些律例典章，为我们创造这个天地，如果我们照着神国的律例来过日子的话，我们就蒙祝福，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些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人，不按照神的心意去过日子的话呢，那我们的灵里面就开了许多门，那个黑暗权势就可以自由的进出。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新约圣经里啊，主耶稣讲到一个比喻啊，他说一个人他里面有鬼啊，结果呢被赶出去之后， 哎，后来那个鬼啊，就在四处游行，但是他又看到这个原来他从他身上出去这个人呢、啊，里面打扫了干净，哎，是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他就带了七个鬼，更恶的鬼，又回去那个人里面去住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啊，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的里面啊没有被圣灵充满，不是被神的同在所包围的话，那我们就是一个像是一个敞开窗子的房子啊，门窗都没有锁，所有的盗贼都可以进来。这就是为什么啊，天父上帝在带着神的子民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要教导他们，你们一定要照着神的律例典章来过日子，这样就在一个保护里面。所以之前啊，神的律法里有讲到说，哈、啊，要守安息日，哎，不可以强迫每个人七天的工作，另外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在保护我们。如果、啊、我们继续看啊，同一章利未记26章里，在宣告一切咒诅之后啊，44节啊，这样讲，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其实就在旧约里面、啊、神其实不断的提到，只要你们离开所行的恶道，回转来归向神的时候，神就怜悯他们，就会要从他们把他们从仇敌的手中给救出来。所以其实我们的神啊，他的心啊是满怀着怜悯。前面所宣告的这些咒诅，其实可以说是对神子民的一个警告，让他们在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啊，能够想到说，我得罪了神了，我要回转去归向天父上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看见，我们活在神国的律例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得到祝福。但是呢，另外一部分，当人开始偏行己路的时候，就会开始面临到咒诅、困难、灾祸。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抱着一个害怕的心来看这些事情。这些因为我们的罪带来的困境，如果能够带我们回到神的面前，那么这样一个经历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一个宝贵的功课，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更加的长大成熟。记得在2年多以前，那时候我工作的部门，我换了一个新的经理啊来做我的老板。那我的新老板啊，他在我们部门的专业知识上面非常有经验。那相对来说，当时的我呢，因为调到这个部门还不是很久，所以很多技术性的东西啊，对我来说，我都是在一个学习的阶段。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啊、还好没有什么事，可是到后来我们的产品进到紧锣密鼓阶段的时候，就常常出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哦，需要很快的解决。那当时跟我同一部门其实有好几位工程师，他们都是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所以很多时候当一些问题出来的时候，他们就马上把这个事情接手啊，就去把问题解决啊，其中还包括很多其实是我负责的项目。可是当时啊，我们部门里面可能这个章法还不是非常清楚，所以很多时候我负责项目的问题呢，也被这些很有经验的工程师啊，他们去解决了。后来有几次呢，我的新老板就来问我，说这个问题我该怎么解决？可是说实在，其实他也知道很多有很有经验的工程师其实正在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说实在的，当时我实在也并不知道太多细节，因为很多时候这些解决过程都不是我经手的。所以我的老板好几次看到我在这个紧要关头没有办法给他很好的答案，他就用很不太耐烦的口气来责备我。其实在那时候我也尽力的要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我也做了不少事。所以当时我心里面这个不平就越积越深。我开始对我的新老板感觉到不满。当我对他感到不满之后我的工作就开始觉得提不起劲来，虽然我还是做很多事，但是我感觉到我做的事好像没有任何的效果。到后来我年终的考绩竟然得到一个非常烂的评比。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更生气了， 我其实在这公司已经工作了很久了，当时呢，我就开始有了想要另外再找工作的念头。其实啊，很多时候啊，当心里开始有一个不满、不平啊、自怜的想法开始之后，就会开始整个来影响啊，我对我的公司、我对我的老板、我对我同事的态度，甚至我工作的态度。当时呢，也感觉到跟我老板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我甚至啊，到一个地步，心里在开始担心，下一个被裁员的会不会是我？其实，当我心中开始有这样想法的时候，这样一个不平安出现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惊讶，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想过我是不是可能会被裁员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里面好像有一点点警觉到，是不是我的生命的状态有点不太对劲。但那时候我并没有马上醒悟过来，我就开始在外面找看有哪些我喜欢的公司。在我正打算开始要准备履历表的时候，竟然有一次我在无意当中听见我的同事们在聊天，正好聊到我想要去找工作的这个公司。他们说到，这个公司虽然外面看起来不错，但是里面工作的环境是多么的可怕。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感觉到，其实神并不喜欢我去换工作这件事。不过当时我在这个公司里面，我感觉不被老板赏识，那我视为又一大堆高手，我完全没有发挥的余地。真的感觉自己已经到一个绝境当中了。其实真的有点就像我们今天读到利未记讲到了天如铜，地如铁。就有一次在灵修亲近神的时候，我就在跟神诉苦。但是在那天当我真的把心安静下来的时候，心里忽然有个意念，好像圣灵在提醒我说：“大张，其实你对你老板的态度大有问题。”因为我心里对他怀着愤怒，怀着不平。其实诗篇里有一句话，他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其实心怀不平的时候，最容易去作恶。心怀不平本身就给恶开了一个门。所以呢，其实在那时候，我早已经离开神的律例很久很久了。但是我们的天父真是蛮有怜悯、恩典、慈爱的神。但是在那时候，当我的心愿意来归向神、来询问他的时候，那时候天父上帝竟然让我想起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的情节。那个电影里讲到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找到一份工作，他的老板一天到晚骂他。但是到故事发展到后来，一直骂这个年轻人的老板，其实他是很关心这个年轻人的。那时候圣灵就在我的心里告诉我，你的老板其实不见得真的是恨你的。其实说实在的，我的老板到底是关心我还是不喜欢我，这个是我是没有办法查证的。但是圣灵在我心里面来提醒我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心里面就忽然感到，诶，没错啊。其实我心里想的，我觉得老板怎么样，其实不一定是对的。所以圣灵就继续在提醒我，对，你就不要再想老板怎么对你不好了，你就专心的做你该做的事吧。当我心里不再愤愤不平之后，我就回到光明国度了。后来我再看见我老板，我再也不会板着一张臭脸。我的心情开始变得轻松，虽然公司里面还常常的在暗中裁员，但是这些再也不会搅扰我的心情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生命中发生一些事情，以至于好像我们感觉处处碰壁的时候，也许我们真的应该回到神面前，好好的安静一下，是不是我不知不觉已经离开了神国的诫命跟律例了呢？其实在这里圣经讲到的不遵守神诫命所发生的咒诅，不一定是很明显的。其实就像我刚刚在讲的，当我心里愤愤不平那段时间，我一直感觉到我做什么好像都没有效果，机会都被别人抢去，感觉到我花了很多时间，最后竟然被老板责备，心里无穷的沮丧，觉得全身无力。这其实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受咒诅的现象。但是当我回到神的面前之后，我又从这黑暗国度回到光明国度了，我心里不再感觉愤愤不平之后，我觉得我的平安又回到我的里面来。 又再回到神的祝福。我原本觉得故事应该就到此结束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的公司就在去年年底把我们的部门重新改组，因为公司里增加了许多新产品，所以公司把这些高手全部都调到别的不同的部门去了，各自去做需要的产品去了。而我的这位老板呢，把我带到他自己也调去了新部门去，跟着他也去做新产品。真的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我跟着这位老板，我发觉我在这短短时间内学到的东西比我过去两三年学到的还要多。这并不是我期待，但是它竟然发生了。我只能说，我们的天父上帝是一位祝福满满的神。当我们愿意来遵守神的诫命与律例，活在神的律例之下，神的同在与平安就一直陪伴着我们。这是我们能够得到最美好的祝福。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律法与诫命真的是为了要保护我们。主啊，我要向你求真是将一个能听的耳受教的心来赐给我们每一位。当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不小心偏离你道路的时候，圣灵请你来及时的提醒我们每一位，因为你是喜爱施恩赐怜悯的神。真是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一直活在你的恩典与祝福里面。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您。